就是如果我说你是个啊，你看起来就是不会去看舞台剧人啊，哦，这种话这样子
直接对他
讲，这其实蛮有攻击性的。
对对，
不就我就算没有对某个人直接讲，我对其他人讲，那也是蛮攻击性的。
可是这我不知道，跟大家讲比较像，就是你我在羞辱你；跟别人讲比较像，我在归纳这个人。
哦，可能语气
就例如说我看说就是我不知道，因为舞台剧有一种就是怎样，有一种比较高尚的被文艺在后面。要说
也不说高尚文青，
对。那我假如说我就说，哎、欸，等你看起来就是不会去看棒球赛的人，那我也不会觉得这是一个就是羞辱了，或者是这是一个攻击性的人。对，
哦，这好像倒是
对，就是因为舞台剧有那个背后那个文艺的价值在，所以就会变成。好像我说你一点都没有这个文艺气息的感觉，就是对、
哦，就是在贬低别人是没有文艺气息的人。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文艺气息，
就是你要看这个活动背后隐藏了什么，这样子。对，如果你说我就看你就一副不会去参加一日进香团的，那哦，对我真的不是，我真的不是啊，
好像也是。可是假如说我今天说，我看你就是一个不会运动的人。
啊、
哦，这是也带有点，
这有一点对，因为运动就比特定某个球赛就有更高价值，运动是有个健康的价值，
所以运动被赋予一个
正面的
价值的，
是
正面
活动，对对对。
但是看球赛太普通吗？
看球赛就是可能你不喜欢这个球啊，就觉得好像还好。
那看电影呢？
看起来就是一个不会看
电影，你看起来就是个不会看电影的人，
好像你会觉得被冒犯？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除非是我心里超爱看，然后被这样讲，我才会觉得被冒犯。
你懂个屁！
但是，一般听到这样子讲的话，好像就如果我，比如说我这样描述一个人，你会觉得你对他有负面影响吗？
还好，不会。电影好像不会。
他看起来就是不会看电影的人，
因为电影好像不是一个，因为电影没有什么正面价值在。电影是一个就是休闲活动，
对
对对，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休闲活动。
他看起来就是个不
喜欢的人就喜欢，不喜欢就算了，好像也还好这样，对。
所以是不是休闲活动比较没有这种会让人产生正面或负面评价的效果？
嗯，
比如说
其实虽然舞台剧也是休闲活动，可是它是有特殊意义的休闲活动。
为什么大家都是平等的，但是有些休闲活动比别人
更平等
更平等？
原来是文青农庄。
但是像如果我说他看起来就是个不会去唱歌的人。这好像也还好，
超还好。
他看起来就是个不会去喝酒的人，
也还好，
甚至还有一点
加分。
加分
对，所以酒是一个比较有负面加意
的。负面的，为什么？
他可能就是个不会去跑趴的人。哦，也好像还好。
对，会跑趴被冠上一个负面的，
就夜店什么这，哦，好像就是对。
所以我们其实大家在心里面就已经默默
有个 rank， 对，
休闲活动有一个排序。
哇，好残酷啊！
可是这会不会只是我们这部分这个圈子的人的想法，
好像有可能，
是不是会有一群人，他其实比较推崇喝酒、去乐炒店？
哦，对，他看起来就是不会去夜店的人。哦，好，这个人超无聊，这样。
哦，有一点，所以这还是要看圈子不同。
对对，就是对你这个广泛的这群人怎么评价这个事件这样。
所以那你觉得被讲说他看起来？就是个会去做什么？我们现在用正面来表述，他看就是个会去做什么什么事情的人。嗯，什么什么事情你会觉得哇，干超高级的？
他看起来就会去做什么什么事情？
写生，
写生还好哎，我觉得写生就是
还好吗？
对，
听音乐剧，
我不会，因为我自己本人对音乐剧、舞台剧的就是领略比较少，所以
对，
就是讲白话，我就看不太懂。看不懂，我就觉得好像就是我不会特别崇拜，就是看得懂的人。
所以对你来说不会有一些高价值。
对对对，我还想怎样会比较，就是他会去，他看起来就是会去当藏地记者的。哦，respect，
我当藏地记者这个很、
就是、对，就是有一个，就
是这个已经有点到职业程度
了。啊、对，他不是活动，
他不是一个平常魔术没事就可以去。
对对对，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会去拉小提琴的人。
这我好像觉得还好哎、欸。
演奏乐器的人，
想一想，那你觉得咧？你先让
我
喘口气。哦，你在自己
对探索自己的内心，会去做陶艺的人
啊？我觉得他看起来就是会做那种木工之类的，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
木工
能自己做出一个东西的，
哦、
我还蛮佩服这种人，
有创造能力的。
对对对对对，
他看起来就是会自己接水电的人，
这个是蛮厉害的。可是。就是、
你有没有觉得水电好像比木工？
你不要变成引诱我，好危险、哦！我是真的实然觉得很厉害，可是的确乍听之下，就是因为这个社会造成的负面印象印象，所以不会有马上觉得哇，好高级的感觉。
我觉得水电的社会评价好像 没有比木工高。
对，
但是
因为应该讲木工有一种布尔乔亚感，
对，
水电没有。可是我觉得其实会水电好像更厉害一点，因为它比较实用，这样
不好说。因为木工感觉很多美感
哦，
就是你要做出一个厉害的木工，
对对对，
可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嗯嗯嗯，
对。
那你觉得也是像木工类似的吗？我先例如说他看起来不会去弹吉他，看起来会不会做吉他？我觉得做吉他好像比弹吉他厉害。
哦，可是做吉他就是有一点职业，
又是职业的
职业、啊、
哦，对
对
对。
其实要说的话，木工跟水电也就有点算是
哦，所以就是我不要，
对，这是
吹从是那种职人精神这样子。
对，这已经有点到职业贵贱的程度、嗯。我们现在讲的是休闲活动、嗯嗯，什么样休闲活动会让你觉得哇，干超高级？
休闲，
骑马，他看起来是会去骑马的人。
哦，这背后有一点这个，可是应该是这种会隐含社经地位，对。
对啊，对，
就
是难免会反映到这件事情。
对对对，
骑重机，他看起来就是过去骑重机的人。我觉得骑重机有、欸、
你会觉得很高级。
应该说，
我会觉得很酷。
如果对这个人的外形让你觉得说，哇，他就是个会去骑重机的，那他一定是有个酷感
啊、哦，好像是。
那酷的话，通常
我刚才也在想类似的方向，我在想极限运动，就是啊，会去做这些事情的人，
哦，会去冲浪。
冲浪就有一点，
去滑雪
冲浪有点太大众，滑雪有点太大众，
滑雪太大众，
对，有一 点
是想往自己脸上贴金，但失败，
失败了，拉起来，拉起来，
滑雪太大好，那个叫什么？
哦，去爬高山，其实是有点厉害。
哦，你说那种登山的，
登山的，对对对，
爬高山好像有一点，
有点高级感，
有点高级感，
对 对。
而且有一种远离尘嚣，
对对对，
隐士的感觉。
然后有一种就是他的性格比较平静，然后会挑战自己的感觉。
对，
哦，
那个潜水
好像还好。潜水我会觉得是一种就是生活风格，
所以
就不会到高级。可是觉得就是这个人有风格，
有一点高级，
对对，
但没有那么高级，
有加分没有高级这样子，有加分没有高级。对，就跟滑雪一样，就是
滑板。
我觉得滑雪跟从潜水有点像，就是
他加分的那个 range。
对对对，就是他
在同一个 range，
对，是过得有品味的，过得就是有自己
滑板滑板
、嗯、滑板哦，滑板好像还滑板，我觉得跟刚刚讲水电有点像，就是被社会的那个标签化有点对他造成一些不良影响。
可是真的很会滑板的人真的很猛哎、欸，
对啊。就是他是真厉害，就真的会做水电的也很猛啊。只是因为大家都觉得啊，滑板就是拍电可以会做的事情。
涂鸦
哦，
涂鸦是被污名化超严重。
对 对，涂鸦是。
看，但是涂鸦
涂鸦很强，
看起来超难的。
就是你要这样涂的好看，真的很猛。对
对，因为其实我每次经过那种涂鸦的墙的时候，我都在想说、嗯，我到底要怎样涂才可以涂成那个样子？
对，厉害的涂鸦
就很难啊。而且涂鸦要是涂坏怎么办？
嗯，也是有很多涂坏的在路上。
当你是
不怎么办？
哎，涂鸦这个嗜好到底要怎样从菜鸟进阶到厉害的涂鸦者？是要一直只去找墙让涂乱涂一波？
感觉他应该有自己一个练习的地方吧，
然后再把它
盖上去啊？
不觉得涂鸦的人说我有个练习的地方就很不酷吗？
那就没告诉你。
这。对，就是你感觉涂鸦就是要一个随性，就是在街头上看到，哎，我觉得今天这边墙很顺眼，
嗯，
就开始涂，
嗯，
是吗？
就是觉得蛮随性的，蛮厉害的，对啊，嗯，
所以我觉得涂鸦有点两极耶，
嗯，
就是感觉对某些人来说，它是一个有点高级的，
对，可是因为你直接讲说我要去涂鸦，好像就觉得。好像还好，就不知道你到底涂的怎么样。可如果你看到成品是厉害的成品的话，就是我要去做这件事，就觉得哇，哎、欸，厉害厉害，
有点像艺术家一样。
对, 對，
就你不知道他的作品的厉害程度在哪
啊？对对对对对。那时候我要去画画，那、啊、你就去画。我的子女也要去画画，你们要一起吗？要借你大笔啊？
那你爸其实画很厉害的。
对对对。
哦，好像啊，泡咖啡、调酒，
调酒有一点。
我觉得调酒好像还算比较，
是不是有接近职业的感觉、啊？
有点接近职业，就是调酒比较像是那个，就是一般普罗大众也会略知一二的东西。
嗯，
可能要再往深一点，就是比如说
品酒哦，
或是说他的嗜好是创造新的酒单，
这个太奇怪的嗜好了。
不是，这很高级，就是他要。去可能尝试过很多种材料，然后还要去创造新的 recipe 这样子。
嗯，可是很像工作啊。
对， 怎么讲，半年起兴趣跟工作最后是会接拢在一起的。
对，可是工作比较高级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做出专业的时候了，我觉得就是大家觉得高级是帅在那个专业，对，帅在那个专业感，对。
可是你一个兴趣做到很专业的时候，
专业看球就球评这样。
对啊，你看台南 Josh 他是不是也是有很有专业感？
对对对，
也是有被获得一些就是社会上，
所以你在跟我讲 Josh 脑袋里都是他老婆的涂鸦。
我不是说他的球评，我不是说他涂鸦，
对。
结论是我们现在一时好像也想不到一个真的让你觉得高级感爆炸的。
那很好啊，我觉得其实很好。我觉得有一种就是太多这种高高低低的排序也不是特别好。
对，我总觉得我应该会有，
嗯，
我可是我一时想不到啊。我昨天刚好看那个就是脸书看到有一个朋友 po 了一句话，
嗯，
我觉得蛮有道理的。
说
他说，当你就是比如说听团或者是吃东西或者是干嘛这种。你开始出现优越感的时候，就代表你的品味已经走歪了。
Classic，
怎么觉得这句话很棒？
真的，
看上去哇，干这很赞。
我超讨厌那种哦，我觉得应该是就是同有敬业的心理，因为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很会吃，所以我已经走歪，然后就觉得
你走歪了，
对，就觉得别人做什么就是那种就是自己讲美食，然后对那餐厅指指点点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算什么？你什么东西？
所以你是已经被困在这个歪路上面了，
歪路上面，
你有想要把自己导正回来吗？接受一些的美食，
嗯，
就是有好有坏，他可能只是
他说品味走歪还是什么走歪，心态走歪。
我忘记有点忘记他的原文，反正他意思是说，嗯，如果你的感觉已经出现一个优越感的时候，就代表你已经走歪了。
嗯嗯 嗯, 嗯，
就是我觉得他意思应该就是，嗯，就是你喜欢一个东西，你应该是可以，应该说一个领域啊，
嗯，
你应该尽量可以去欣赏这个领域里面所有的东西，然后不会。去，你喜欢应该是因为你喜欢，比如说你喜欢听团，是因为你喜欢听独立乐团的一些新的曲风，或者是他们创作的一些精神，
嗯，
等等，而不是只是想要去创造出说一个哦，我听了什么东西，我觉得我比你们优越
哦。对了，因为你一旦优越感建立出来，你就比较难去接纳其他的东西，就会封闭起来。
对，
嗯
嗯，结论是我们。自己没有觉得一个什么超级高级感的嗜好，
嗯，
代表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走那么歪。好，
中道理性，
我们中道理性的讨论呢，就是莫名其妙吃掉我们原本要讨论的话题，
很多时间，
我们就先进入本周的节目。欢迎收听眼球地下电台，我是。话题走歪的丹凤眼，
我是在美食上踏上邪道的成功黄斑布。
你赶快回来，
跟邓来，
赶快回到正道。好，那这几天其实都是还是很多乌克兰的新闻
啊，真的。
不过我们今天录音的当天，有一件早上一起床发现，哦，
窜上第一名，
有人结婚了。
哎，嗯，我早上打开那个我的网络的第一件，发现是有人离婚了。
那谁离婚？
谢和弦。
哦，oh ，
对，然后就发现，哎，又有人结婚，
哦，
对，
谢和弦离婚哦，
嗯，就是 不会冲到前十名的东西，
对，我对他个人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对他离婚这件事情，我也没有什么，
没什么想法，兴趣，
没有什么想法。
好，那就讲到
是结婚、嗯，结婚的人就是大 S，
嗯，
他说他跟20年前的初恋情人吗？
对，
是初恋啊。
好，哎，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人，我很多。旁边的朋友是用初恋形容这个人，
啊，反正就是当年青涩的那个恋人，
对对对，很年轻的时候的
酷龙，
酷龙，甄华伟，
怎么怎样？我觉得现在的听众应该有一半只知道那个酷龙，一半只知道这个酷龙。
哦，对对对，
我觉得听众有点就是分的有点明显。
哎，我有玩过这个游戏，
什么东西？
就是达菲，你想到什么？
哦，就是看到这个词，然后你想到的是哪一个？
你是达菲熊还是达菲鸭？然后就五五波这样。
哎，对耶，
对，
好酷，哦，
啊！先回到酷龙，
先回到酷龙。酷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韩团，算是韩团吧，
哦，
韩国男子组合。
嗯，
他是最早最早最早就是进攻台湾的第一波韩流。
哦，是哦，
其中的一
批人，他团体叫什么？
就叫酷龙。
哦，团体就叫酷龙。哦，所以他不是我以为酷龙是这个人自己的绰号呢。
不是，酷龙是这个团体，但是因为那个光头实在太 好认，嗯，所以我以前以为库龙就是指那个光头，但好像不是。
光头是谁？
就是他那个小 S， 大 S 现在的新的老公，
具先生，
具先生，嗯嗯啊，然后那时候还有谁啊？什么宝儿应该是那个年代的
哦。宝儿是哪里团？嗯，该不会是韩团吧？
宝儿不是韩国人吗？
哎
，BOA 是吧？
他是人哦，不是团哦，
他是一个人。
你看，我一直以为宝儿是个团体，我也像阿爸一样。
对啊，对对对，我没讲错，宝儿是
我知道 BOA， 我都听过 BOA， 对，
也是个女歌手。
嗯嗯嗯，你看，你不是同个时代的人，
年代差距就出来。
对，
然后嗯，反正我这个年纪也看到的时候，就是觉得哇，我第一个看到标题是哇，太复古了吧？我心里看到的时候就、嗯、哇，真的好复古。
嗯，
而且我还是从朋友的群组传过来的，。
嗯，
然后看完之后就说。现在是民国几年？
你那边还来得及？
嗯，
快买台积电！
最近是有什么时光倒流事件吗？就是、嗯、怎么感觉跟20年前看到的事情是很像？
嗯，
欸、啊，所以你那个库龙，
我的库龙是一个棒球员，新龙牛的棒球员。
他这个绰号叫库龙，
嗯，
等下他叫库龙有什么特别来由吗、
欸？其实我也不知道，反正他就叫库龙。
那你认识他，然后他叫库龙？
哎，对对对。
我今天其实有在棒球板上看到这个，就是有人说、嗯、啊，库龙的故事太励志了吧？
嗯，
然后在里面内文就是说，看他就是撑了这么久，终于成为一个不动先发，他的故事是不是太励志？
对，那你还说什么？因为新农是 S 开头，
对，下面有网友就是截图说，新农牛的那个球衣上面有个很大的 S，
就是大 S 跟库龙的故事，
所以这些都是冥冥之中天注定
的。公道笑。
但我看完新闻之后，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觉得蛮冲的，
等等，所以你本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吗？
其实我不知道
哦，
我爸妈一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反正就很多人不知道嘛。我只知道蓝正龙可以，我想说哦，都喜欢龙系列的哦，很酷、哦。
可是你不知道他们在一起的事情也还好，但是
嗯，
会很多人不知道库龙是谁吗？
好像我不知道耶，以我的观察，有一些人不知道，我不知道多不多。
对，
嗯
嗯，但反正
恩雅知道，我有被瞧不起。
连恩雅都知道，
对，可是他是会看《康熙来的来了》的人，对、
哦，所以他看起来是那种会看《康熙来的人》的人，
对，对，这个是有对我来讲是有负面价值评价的。
OK， 好，回去自己小心一点。哦，那啊、哦，的确看过比较多艺人，可能会知道，
对，
嗯嗯，我是不知道他们有在一起过、啊，但是我知道库龙是谁，
嗯，
然后看到新闻的时候，就是我最惊讶的是，哇，20年。就过了20年的恋情，可以居然就可以这样说解就解
啊！对，
我觉得很猛哎、欸。
我觉得大家惊讶的点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因为之前有传说说他跟汪小大 S 跟汪小菲离婚之后，汪小菲有新欢，
那、
然后就哦，好像汪小菲那边进度很快，
嗯，
他突然就给反杀，啪，他那超超车这样，然后就哎、怎么不是先结婚不是汪小菲吗？怎么是你这样？
哦，但这样讲就我就会觉得说，嗯，就是也不是比赛，就也不用。想是说谁先结婚谁就赢
哦，其实不是，也不是说谁赢啊，只是说大家印象中可能想说，哎、欸，就比较有可能再婚的，好像是汪小菲
哦，
然后瞬间就一个，哎、欸，半路杀出一个，谁是库龙 ？Who's that？
据说这个故事就是库龙一听说他们离婚之后，他就拿出他的手机看他20年前的那个电话号码，
对，
打过去，喂，居然没有换，然后就接起来，然后两人聊一聊天之后，库龙就觉得。他觉得时间已经错过太多了，
对，
所以就不要再浪费，
对，
就直接求婚，然后就答应了，就结婚，
超屌。然后听说大 S 妈妈后面还知道，很生气之类的，
就是多一个女婿。
对对对。
那我的疑问是，你敢跟你会跟你20年前就是的情人，然后突然联系上，然后就结婚吗？
可是我因为他讲的比较简单嘛，是就是其实这是库龙他自己讲的，应该不算是听说，应该就是应该是接近实情嘛。然后那。就是要看他聊了留多久啊，就他离婚到现在也过了3个月、4个月。
我说其实已经有，
就他每天都就是
每
天都视讯，然后就是2-3小时这样，这样我好像就觉得还能接受。对，反正你大概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
可是20年不会觉得这个人变很多吗？
他可能聊聊就觉得啊、哦，好像仿佛没有变，
真的假的？
还是我爱的他？
真的假的？
而且听。我虽然不认识库龙，可是我今天看今天的新闻呢，去拼凑那个当时的样貌，好像是因为库龙他们的公司有那个偶像的敬爱力，
对对对对，
所以他不能承认，
就是他是一个有遗憾的恋，
有遗憾的结束，对，所以说女生顺便觉得说，哦，
好，
他还在这样子，
对，我是同意这个遗憾的确是蛮充分，就是可以让他们重新开始的一个理由，
对，
因为当初没有 走到最后嘛，
嗯嗯，
是因为被迫分开
哦，
所以对他们来说一定就是觉得说，假如他们就会想说，假如当时有在一起的话，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嗯嗯嗯。
但我觉得二十年的时间真的蛮久的，嗯，你今年二十年前是怎么样吗？
我十岁，妈妈十块，
二十年前才十五岁，
嗯，
然后要念。什么念高中？
嗯，我是有可能库隆刚拿总冠军，硬要接回来。
但好，库隆已经五十几岁了，
嗯，
他这二十年前大概是三十出岁出头，
对。
可是三十岁跟五十岁感觉差很多，欸，
真的。其实
他个性不会，
我看到有很多人评价说这好浪漫怎么样之类，可是我不会觉得浪漫，
我
是有点惊吓，真的，觉得很仓促。
我觉得蛮。有勇气，
对对对对对
对，就是蛮算不顾后果嘛。
可是其实往另外一方面来讲，就是说明他们就是看破了婚姻这个制度啊，就是因为就是大 S 已经离过一次婚，他就觉得说，就是反正婚就是结了，也有可能会离。
对，
那如果我们现在想在一起，那就在一起。所以他是看得更远，有可能，
欸。但在一起不见得要结婚，
嗯，
还是他觉得其实这个结婚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重大的意义，或是
对，就是说，就是没有这么绝对是死守这个承诺感觉，可是有了也很好啊，就是我们两个要更让关系更共进一步的一个共识
哦。
对，而且那男生听说为了这个结婚，他愿意搬来台湾定居嘛？啊，如果可能不结，他也不会为了。
而且据说这个
朋友就来在台湾待那么久。
据说这个男生在二十年间也没有什么绯闻，
嗯，
就是一直都
哦
单身的状态，
等着一个人，
等大 S 等到现在。
嗯，
这个蛮猛的，欸。
嗯，他我竟然看到一个小花边新闻，就是说大 S 那时候还为了他的脚踝上刺了一个字，这样的，
对，他刺青，嗯，
对，哇，这是刻骨铭心的恋爱，
青涩
、嗯。
这个库隆就跟 How I Met Your Mother 的 Ted 一样，最后终于等到了，
哦，爆雷，雷我现在把那名字讲出来，
结束多久了？哦，没差吧
？Robin，
好啦，因为我当时也很难接受 How I Met Your Mother 的结局，
嗯，
我觉得这是乱来。怎么可以让妈妈那样子，然后他去跟罗宾在一起呢？
哦，欸，我其实看到就是他要结婚的时候，我真的傻眼了。我说，就是跟妈妈结婚的时候，我就傻眼。我说，
为什么？
啊，我想说，我他妈看了那么多季，就这边结束了吗？
哦，所以你没有办法接受他跟妈妈结婚？
就是我一直觉得，一定最后怎么弄，还是弄回罗宾嘛。然后我想说，
所以你本来就是罗宾派的。
就是
没有假的，
我不一定是罗宾派，可是我觉得就是他写的那很明显嘛，就是一个喜剧的架构来讲，最后一定要回扣到那个人身上。那我就觉得一定会这样写，然后就他真的结婚，我就傻了。我说啊，你不这样写吗？
可是他跟
你也蛮有种的这样。
他跟 Barney 在一起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那他应该就是跟他了
啊，不可能。
我觉得对啊，
不会，
为什么？所以你看，你本来就是他跟 Ted 跟 Robin 派的。你仔细问问你内心。
我喜欢 Robin 这个人，可是我不会觉得他们一定要在一起。只是我觉得以一个编剧的，就是一个喜剧从业人员来讲，我觉得他应该会这样写回去。
可是我觉得这么长寿的 sitcom 不定，嗯，
哦，
像是 Big Bang Theory， 他的最后感觉也，我是没看到结尾啊，嗯，但是我印象他的结尾是一个美好团圆大结局。
嗯嗯嗯，
那跟一开始四个阿仔的感觉差很多。
哦，可是 Robin 最后跟他在一起也是一个就是美好团圆大结局，我觉得他就是要导向这个
是一个美好团圆的，但是我原本觉得是另外一个美好团圆的，就是
各自找各自归宿，
多一个 mother， 然后他们就是变成三对这样子。
哦 ，OK，
然后我那时就还没有办法接受，说啊，什么是 Robin？
哦，你工会有点跟我不一样，我是前面崩溃，
对，
然后最后折回来说，好，要这样玩是不是？
然后我觉得干为什么？对他那一突然讲到别的地方去，但是我后来在看第二次的时候，我就比较可以释怀。
哦，为什么？
就是觉得又重新看第一集的感觉，就觉得说最后他们在一起好像也合理。
对啊，我就是觉得一定要这样子做。
我没有觉得一定要这样做，但是我最后会觉得说，
嗯，我一定会这样做了。我觉得对
他跟没有，我是觉得他。跟 Robin 在一起好像也是蛮合理的选择。
嗯嗯 嗯，
我不是说剧情编排上，我是觉得假设他们是真人的话，
嗯，
就这件事也没有 也是人生无常中的一部分、哦、你有时候就是一直想找一个妈人，最后还是会跟 maybe 是你身边人在一起之类的。嗯嗯嗯嗯，所以大概是跟库隆可能也是命中注定要在一起。
哇，
赞，
所以
扣回来。
好，后来没库隆。
我可以拍一个后来没库隆。然后后来没库隆的话，那他就要有一群朋友、嗯、对吧？
对对、啊、
所以就是大 S 小 S 跟黑人
范玮琪。哦，这
跟谁
参加三队了？
还有跟谁？马奇哦，
为什么
可以选演一个 C-com？ 哇，好赞、喔，
好屌！台湾演上喜剧，
对，他们凑在一起演出 C-com， 感觉很屌哎、欸。
嗯，
会红哎、欸。
好
好，那我们我们这一拜还是有很多听众有针对我们上一次的国际新闻，
嗯，
做一些回应。
第一个我要讲的是，就是有个听众来问我们说，哎、欸，因为看到那个最近的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冲突嘛，
嗨，
然后俄罗斯不是在乌克兰东部扶植了两个小国嘛，
嗯，
这两个小国给他的灵感，他说，哎、欸，那如果中国在就是所谓的福建省，就是连江县跟金门县扶植两个小国独立了，
嗯，
然后他们当地的人民众也没有反抗，觉得嗯，好像就这样子吧，
嗯，
那我们会怎么办？
就是金门跟马祖不是吗？
对。就金门国跟马祖国，
对，嗯，
我们会想跟他们打仗吗？或者我们想把它夺回来吗？
这个问题蛮有趣的。
金马不能就是是我们自古以来的一部分这样子。
可是我觉得台湾这边会比较倾向于你就公投。
嗯，我也觉得，因为我觉得好像有海的隔阂，所以其实因为金门跟就是两个离岛跟台湾的恩怨情仇，本来就不是，我觉得跟
有点淡，
嗯。
而且就是讲现实一点的，如果那两个地方被中国并吞
对
的话，對，因为有隔一个海，对台湾本岛的影响应该也是没那么大。
嗯，
那、啊、今天如果是什么比如说南投，
嗯，
南投要加入中国，那就不行了，
就不行，没看见。
对啊，
嗯，可是人家也说，当初如果金门没守住，台湾就垮掉了、啊，因为金门马祖等于守住了整个海域啊。如果没有的话，我们也门户洞开。
可是那是。
那个时代、嗯、现在已经不走这个路线了。
可是你仔细想想，真的会门户洞开吗？因为我们现在不都是说他们要打过来的时候首先要先跨过台湾海峡嘛。
嗯，
啊，台湾海峡的海象又很差，
嗯，
一年也没有几个月可以登陆，
嗯，
那再加上你岸边跟防空武器的部署，
对，
他要攻过来的时候需要先花很多、嗯、很大力气把地面部队运送过来。
哦，嗯，
那不管金门跟马祖
在里面都
守下来，他都要啊，
都是进去的巨人，
对，
从空中掉下来。
干，那不管金门跟马祖当年有没有失守，他最后都要打到台湾，都还是要渡过这片海啊。
哦，嗯，
这是我刚刚理智想到的，
我觉得算合理。嗯，
对，我觉得可能说就是这两个是守住这两个地方是让台湾没有失守，有一部分的原因可能是当时的政治宣传。
哦，
我猜，我觉得、嗯嗯嗯，对啊，就是，嗯，不管怎么说，你总要为这些战役赋予更多意义。
对，而且你那时候会说他们打不下金门、马祖，是因为他们海军太烂嘛？那海军太烂，要打台湾就更难了。
对啊，
嗯，
那个时候的话，那两个地方作为你什么前线攻击基地还比较合理。
嗯，
只如果你是以反攻大陆的思维的话、
哦，
你可能会想要争两块。
对对对对，
你每次就可能那边一直狂，如果你飞弹金门全部插满飞弹，就可以打到更远。一点的地方
哦，对对对对对，以它为圆心可以炸到更内陆的中国，这样
对吧、啊？所以，假如说你要反攻的话，那你想要用那两块还比较合理
哦。
但如果你只是想要守护本岛的话，
嗯，
我觉得其实可能军事上没有那么的重要，
对了，
是吗？欢迎纠正。
对，所以台湾人应该是就是尊重金门马祖人的自己的决定。
我觉得就是对啊，就是公投嘛啊。如果你想要留在那边就留着、嗯、啊，你不想的话就移民回本岛，
嗯。
啊，就全部都处理完之后就好。
那你觉得他们会去吗？我觉得其实他们应该还是会想留在台湾吧。
我也觉得他们不会去。
对啊、嗯，
我觉得就是嘴巴上喊喊，就是说中国多好多好，但是真的要他们就是你想想，那你就现在就直接变他们的一部分，
嗯，
他们也会没有很想要。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应该是就是中国直接强行占领，然后扶植了一个非常轻松的政权起来。
对，
那可能只是因为马祖人就是被压住，然后他不是他自我愿意的这样子。
对，可是你要到强行占领的话，以台海的情势来说，那就是开战了吧？
对对对，
对啊，
那只是如果真的占领，我们也很难打回来，就是我们也只能尊重，尊重，
对，
尊重，
我们立刻尊重。我都还没有跟你在那边吵架完，叫妈，好，我们先尊重，
尊重。我觉得马主任会觉得很靠北，本岛人觉得我们可歌可泣，不是我们真的很爱你们，可是我们真的是打不赢这个能力，
让我们无能为力。
对，好。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另外一篇也是关于就是乌克兰的回应，然后他就是说，这是关于泽伦斯基的。其实我觉得泽伦斯基这个人，就是在这次的事件过去以后，他应该是一个很有趣的，甚至可以拍成电影的东西。嗯，对。那他讲泽伦斯基是说，就是他其实长期关注泽伦斯基这个人。他说从他3年前开始竞选的时候，
哦、
对，就是有看完他的三季的喜剧哦，因为他之前是喜剧演员嘛。嗯，然后他当初就是敌对阵营说他亲俄。然后台湾这边的绿营侧翼说他是指的是乌克兰韩国瑜，
对
对，然后还说就是他可能就想签和平协议之类的，对，那么要三年之后，这群就是王浩宇还认为他是韩国瑜之外呢，就是很多绿营都转出说，哎呀，这个人好英勇，是我们民主世界
的
前线，
乌克兰的伟人，
对，然后说就是看就是执政军人蛮荒谬的，对，然后反而是蓝营的侧翼开始说，哎，这个人怎么就是这么激进，然后不懂得怎么在大国旁边当小国啊什么之类的，然后就是一个照妖镜，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关键是他当初到底有没有亲俄啊？因为其实我们这样讲一讲，我们当时应该也没有很认真去研究他的
政策跟说法嘛，哦、对, 那时
候不知
道 对,
对,
对, 对
不对？
嗯，
我们就只是看一篇报道说，他们竟然选出了一个喜剧演员，
对，
他也的确是喜剧演员，没错。
对，
然后
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好发生，就会大家都很想把自己投射到别人身上，没有一个喜剧演员，哎呀，这么巧，
你就会觉得那个喜剧演员好像就是跟这个喜剧演员一样，
对，
但是实际上到底有没有那么一样？嗯。坦白说，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深入研究。
哦，我觉得两个唯一可能相像的地方，可能是两个都蛮有个人魅力的，就是那种就是
应该是有
煽动的能力，对，讲的蛮好的，对。
所以坦白说，我那时候也没有去仔细检视泽连斯基的政策到底是不是亲俄的，还是怎样？
因为就像川普一样，就是什么巴西川普，哪里的川普，每个都哪里川普，然后我想说，其实每个人应该都不太一样吧。
对啊，可是像川普我们可能还比较了解，嗯，我们比较常看他的新闻或者他讲的话，
对。
可是泽伦斯基我们一定是很不了解，
对啊，就是我们虽然我们很了解韩国语，可是我们也不了解什么乌克兰韩国语是啥小的，
对，嗯，所以也可以说当时就是大家很容易就被带风向，
对，嗯，
毕竟那个是一个你被带风向也无伤大雅的状况。
对对对，哦，误会你啦，真是抱歉啦。
现在有一群台湾人就是很讨厌泽伦斯基，就怎么样吗？
对，
会怎么样吗？会让你就是少掉一两块领地吗？不会啊。
对，
所以其实当时可能也没有什么影响。
对啦，不过这个事情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以后在看国际新闻的时候，不要那么容易被谁谁就是某某某这种懒人包式的描述给带走。
就是要。如果你真的想要评论的话，你要自己先
就是多研究一下，
没错，
好，然后再来呢，最后一个是观众回复也很有趣啦，就是上次我们听到丹凤眼就是冷血的搅拌了皮蛋豆腐之后呢，有一个听众呢就来投稿，他说他想问一个问题，
问
他说他现在先分享一个故事开始，他说他小时候呢，他爸爸帮他准备早餐，
好，
然后通常就是吐司夹肉松是很常见的一个早餐嘛，
对
对，然后吐司夹肉松他爸爸都会很像，这个蛮其实蛮搞纲，他会在上面涂那种罗马林类似的东西，然后让就是肉松可以粘在那个吐司上面不会掉下来，很合理，很贴心，可是有一天呢，罗马林没有了，他的爸爸怎么办呢？他爸爸竟然把那个草莓果酱涂在上面，然后就把肉松粘上去，就卡住咯，然后就是拿去，他一看拿到想说干啥小啊，然后吃完以后就觉得
好
像有点好吃，
好吃啊！
从此就成为他心中那个不能公开的料理，不能说的秘密。
可是好难想象，味道
听起来觉得很恐怖。
等一下，草莓，好，然后肉松，是有点像糖醋排骨的感觉吗？酸酸甜甜，然后又有一种肉味。
哦，你怎么把它拯救起来了？对，好像比较合理。
我在脑中。就是合成的味道，
应该像梅汁排骨吧？梅
哦，有点像，可能有点像，
对对对，
梅汁排骨。
那你有这种料理吗？就是自己偷偷觉得很好吃，可是别人会觉得哎呀。
所以重点应该是你不敢分享。
对对对对对，就是
我有点想不到，你有想到吗？
其实我也想不到，
感觉就是要一些奇怪的会拉在一起吃的东西。
应该是像视网膜上会单吃沙拉茶酱这种怪人，可他蛮骄傲的，就是。
奇怪的吃法哦。
所以是水果嘛？水果拿来做料，录料理，然后录了一个很神秘的方式。
凤梨系列
啊，可是凤梨很常录料理耶，
感觉就是要你要把什么菜、
什么芒果饭团之类的，可能就很诡异。
好难哦。
可是我喜欢吃这种东西，我好像没有，因为我很挑食，所以基本上长得诡异的东西，我就一概拒绝，没有这个机会。
我有什么奇怪的饮食习惯吗？嗯。我的饮食习惯都是那种顺序类的
哦，
吃法类的。
对对对对对，
我知道你是以前买水饺忘记拿酱油，嗯，然后我加了茶里红茶当做酱汁。
这个真的是蛮诡异的，你终于想到了，好吃吗？
不好吃
哦，失败的挑战尝试。
就
哎，欸，对啊，我觉得你蛮有机会，因为你蛮喜欢尝试各种奇怪的东西，你很有拓荒精神，食物上的拓荒精神。
但是这个要稍微有一点混搭，嗯。的感觉，
嗯，
我通常都是会喜欢试试看 不一样的菜单，
嗯，
可是既然是菜单的话，它表示它可能至少有经过一小部分人的验证，
哦哦哦哦，
但像这位，对对对，这位听众，他的那个他是一个凭空巧合之间冒出来的一个料理，
嗯嗯嗯，好，我们或许可以上网，就是让大家在 IG 上面就是推荐自己的地狱料理，下次再来收集，
只有自己觉得好吃的。
也不一定要自己觉得好吃啊，就是不敢讲的。对,
对啊，我觉得我们可以问问看别人的听众们的意见。
是，
但我自己有听过别人的一些奇妙吃法。
嗯，
他是吃麦当劳薯条的时候会加就番茄酱加糖跟黑胡椒。
哦，我弟会加糖，可是我没听过加黑胡椒。
他会把这三个搅在一起，
嗯，
弄成一个特别的佐酱。
哦，那酱我有吃过，就是番茄酱加糖的。还蛮好吃，
可是还有加黑胡椒，
黑胡椒我就不吃，超出我的理解范围。
这个，嗯，像
有像有像，对，
或者是说像是番茄加酱油，这对我来说就是地狱料理
啊。番茄
南部的吃法，
我也不太行，对，
嗯，因为番茄我就小番茄我就已经不太吃了，
嗯，
黄润是再加上酱油，
哦，南部那个
酱油膏吧，
那个什么糖渍番茄还是什么忘记，就是他们那种。就是会在冰果室吃的番茄，
對
那个我真的是哦，敬谢不明。
为什么要吃
不敢吃？对对对，番茄本身就不敢，然后还吃那个更复杂的。嗯，
对，好吧，我们再想想看。
嗯，
那聊了这么多生活的话题，也该差不多进入本周的新闻编辑室了。
好的，
本周新闻编辑室第一件事就是停电。
停电，
停起来。停电是哪时候发生的事啊？上礼拜
3月3号。
四，
嗯。
我记得我们那天要出外采访
哦，
然后采访的时候就跟那个对方的那个窗口联络说，哎，他就打来说，哎，你们等下用灯对不对？我说对啊，他说嗯，可是我们现在没有电哎，那没关系啊，我们可以找一个采光好的地方去拍。然后就说哦，可以啊，那可是你们要走楼梯上来10楼哦，然后就，然后他就骂。
哦，对，有没有出？
幸好后来去的时候就是有电
哦。
对，嗯，那天的原因就是因为新达电厂，
嗯，
出现人为疏失，
嗯，
又是人为疏失，啊，然后人为疏失之后呢，就是那新达就跳机嘛，
对，
然后就导致整个电网的供应不足，
嗯，
然后我们的电网就是在供应不足的时候，为了要保护电厂，所以就必须要降频供电。降到最后就好像会因为如果太低的话会对电厂不好之类的，
嗯，
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先把自己就是跳脱这个电网，
是哦，
嗯，避免电厂受损，
嗯，
大概是这样。但是为什么要用降的方式来避免受损，这个部分我还没有研究那么透彻，
嗯，
但总之就是只要有一个人跳电，
就连锁反应，
就很有可能会一起跳。
哦，
这就变成大家都跳了。
对，所以台北也会，就是全台大停电这样。
对，没错。
嗯，
好，那就是停电大概是到中午就修好了。
台北了，
台北，嗯，然后高雄好像到晚上。
对，
很可怜。原本是南部产的
电，欸，可是你那天不在刚好在高雄，
他就是还有很多地方都没红绿灯啊。
哦，可是你那天你在的地方刚好后来先恢复电了。哦，
对，
哦，好，也是，所以就是看区域，嗯，
对，然后反正高雄就是到晚上都还没有电，
嗯，
明明就是他们那边产的电比较多，送到台北，
对，
南电北送，
嗯，
然后就 没有办法送过，就是明明是产地出的东西，然后结果自己用不到。
对，然后我们那天有没有想写一个梗，没写上去，因为太多了，而且南电北送，最后变南部北送。
对，好，那这个停电之后又开始
吵架
。
哎、欸，到底第一个要吵的就是，有人说郭台铭是神预言。
好、啊，
哦，郭台铭
说什么呢？
去年就说，哎、欸，你公投不好好投，投成这样子，明年2022一定缺电，然后而且还要赌鸡排。
对，
好哎、欸。
赌鸡排就跟经济部长王美花赌，
对，
然后王美花就说好啊来赌，
对，
那这次就
他就说，哎、欸，王美花有没有要请鸡排？
他说不要，
不要，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他觉得这不是缺电，
他只是跳电，
是电网不够强韧
哦，
没有很好的就是备用措施，
嗯，
并不是说产的电不足，
对，就是跟他赌的条件不一样，
对，
其实我可以接受，因为那时候写的就是备转容量还有24、25。趴就是其实还蛮多的，理论而且理论上在冬天的状况，冬春之交吧，对，就是我们的需求量没这么高，就是还不是用电的高峰期，
对，
理论上不是因为缺电而跳电，
对，所以我觉得是就是有两件事可以讨论啊，
嗯，
第一个就是到底为什么那么容易人为疏失，
对，然后、嗯、
到底有多长书包啊，
对，
就是之前不是什么椅子撞到，
对、啊，
核二厂椅子撞到开关。
嗯，
然后这次是人为疏失，
嗯，
他是说一个某个开关开错还是关错
哦，
然后就造成他好像短路，然后跳掉，
嗯，
就 what 是这么容易就可以让整个电网瘫痪的吗？
嗯
嗯，
然后总之国民党就抓到机会了，然后做一个文章，然后开始狂打。
对，
就说哎，就是缺电，还在那边装被给笑，然后就说哇，这个马政府实在都没怎么样，现在你怎么样之类的。然后
所以以前真的没有缺电吗？
嘿，然后我就觉得哎，抱持一个查证的精神，因为看到因为那时候有一个南部的立委，
嗯，
然后他就欢迎马英九来他家，然后就挂了一个布条说，哎，马政府执政8年没有一次停电，零次停电。
那、嗯、哼，
然后蔡英文执政5年，现在到现在5年、嗯、停电大停电4次。
一年快停一次，
对，他就说这就是见证了这个政府的好坏。好，先不要讲好坏这个问题，我对这个数据就很有兴趣。我说，嗯，所以真的马英九在任的时候都没停过电吗？
怎么样？
然后我就，我去查一下，
嗯，
一查发现，哎，真的，台湾有长达12年时间从来都没有停电过。
其实我也记得很久没有停电过。
对，可是最近就是一个狂停猛停。
对，狂停真是挺爆哎、欸。
对，所以其实那也不一定是马英九功劳，只是刚好跨过这个时期，因为前面有很大一段，我看整个陈水扁执政期间好像也只停过一次电而已。
对
对，就是前面的16年都过得还不错。对，可是最近就整个那个这个狂停，
就是以前台电人员比较谨慎，
哎、欸，
是以前的
现在螺丝松了吗？对，
还是以前的用电量没那么高？
嗯。
还是以前的电厂比较多，
哎，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就是民进党的说法，
嗯，
民进党要反击说，就是为什么马英九没停电，他们停电？他第一个当然讲说，像你刚刚讲的，就是用电量的问题，因为我们经济太好了，所以就是现在整个需求就拉起来了，
嗯，
然后呢，马英九呢，因为他在他任内呢都不好好的布置电网，就是电网的投注的预算呢、啊，每年通常是200多亿。他就从他上任以后一路降到100多亿，
嗯，
就说就是那8年的遗毒导致现在就是电网不够强壮，
又要说8年遗毒，
然后我又继续挖，我就想说，嗯，就在讨论这个缺电跟停电的问题嘛，
嗯，
然后大家会说就是国民党这是在带风向，
嗯，
其实我同意，因为看起来24点多%应该不是到没有到缺电的程度，
嗯，
可是我们前几次也都说人为疏失嘛，理论上也不是缺电嘛，
对，
可是我一回去看前面的几次的缺电，其实那个备转量非常非常低。然后我看到那个描述，就是说，其实备转容量越低，就是应该说越不能容许失误，或者是你就是你本来就很容易跳电，就是在跳把自己放在跳电的风险当中，所以事实上是缺电的一种。
就是假如说你有很多备转容量的话，你可能可以容许你撞到椅子2次，
对对对之类的。
那、啊、如果你只有5%的话，就一次都不能。
对，因为我看了一下，就是从1990年一路到这边，就是到现在的备转容量，就是每次跳电或者限电时机的备转容量，的确都是大部分就在10%以下，就是会进入跳电的模式。
10%以下就会，
就是他们发生的时候，几乎都在归纳起来，不10%以下没有一定会，可是发生通常都在10%以下，就是其实是缺电的一种。
但我记得以前有更低的，还是以前没有到那么低？
有啊，就是我们可能
你说历年以来差不多就是这样，
对，就是只要跳电，然后旁边会写，就是危机其实有个专业一个页面，他可以去查，就是台电。一年以来大停电的状况，
嗯，
然后都是我们这次每次最近三次扣掉这次这是24.61，其实应该是绝对没缺电，
嗯，
对，那前面三次2017年的第一次大停电 3.17、
嗯、
然后2021年 10.01 然后再上一次的2021年5月17号最近一次的 4%， 所以其实这三次都其实就是缺电啊，
就是它缺电的方式是表现在你没有很多那个容错空间上面，
嗯，
可以这样说，
对，
嗯，
对，就是你的电，就是整个你的电不足才会导致在就随时在一个就紧绷的边缘嘛，你就是随便一蹦就
挂，所以要说是缺电其实也
对，前三次不能说是它在带风向，然后只是就是所以两边都在玩文字游戏，就是民进党就说啊都是人为疏失。然后国民党说都是缺电，哎，其实到底谁对呢？其实我觉得前三次缺电，这次是人为疏失，对，
就是你说都有嘛？
嗯，这是比较就是应该是纯人为疏失，然后前三次我觉得应该缺电比较占重要的原因，对，
哦，
嗯嗯，那缺电是不是因为就是国家经济太好？那就看大家怎么看嘛。
可是就算是国家经济太好，你又说你用这个理由来说缺电，这就没有办法，没有人会接受吧？
对啊，就是觉得哎。所以现在是怪我们经济太好
吗？对啊，就怪我们努力工作是不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政府有时候被骂就是刚好而已。而且怎么讲？因为大家会有一种就是哦，因为不是缺电，所以我不能骂政府，我只能骂台电。啊，台电怎么那么雷？就是台电又在雷，台电又在雷。
对，
然后这次台电现在董事长跟总经理直接下台换人嘛。
嗯，
对，那我们就看到底会怎么样。那政府现在是要全权接手，那到底之后再发生，那就不能怪别人了，又不是台电在雷，那应该就是你在雷了。
所以他现在民进党政府如果一直说是缺电，其实应该是说他不完全对或者不完全错吗？
你说民进党政府，民进党政府不承认有缺电的、
啊？我是说，这他说没有缺电嘛？
嗯，
那这到底是不完全对还是不完全错？还是他其实就是缺电没错？
我觉得在夏季高峰的时候，我们可能还是蛮有点接近缺电，
因为他假如没有之前的停电，虽然说备载量很低、
嗯，
但他发生的时候当下有疏失吗？
好，我现在把就是除了这次以外的前三次的原因，他们后来可能有就是那个调查报告嘛。
嗯。
然后第一次的原因 ,2017 年第一次原因是备转能量严重不足，然后大潭六厂电厂的六机组跳机。
嗯。
这应该就是缺电直接跳掉了。
嗯。
然后2021年的是上那个汇流排故障导致就是新达电厂四组跳机。
嗯。
然后汇流排故障这应该也不算是人为疏失，应该算是一个零件。
对。
所以就是我刚刚讲就是你的就是整个把电容很紧绷的时候，只要一个零件挂掉了，
对
整个系统、整个大系统就会受到影响。好，然后2021年最近的一次是也是严重不足，然后就是晚上8点50直接启动就是分区限电。
哦，我好，
就是我们自主的开始嘛，对，
所以其实可以说它是薛丁格的缺电。
薛丁格，
你看，假设那个时间点都没有发生故障，
嗯。
那就没有缺电，
他就 pass 了，
就 pass 啊。如果有发生故障的话，那就会变成缺电。
那我觉得这其实就算缺电了，因为我们把自己放在这个状况，就算缺的一种。
它是一个缺电与不缺电中间的中间态。
好，理科男发作。
他就是你不能说他缺电，但是你不能说他没有缺电。
嗯，而且我发现就是
对
这个停电呢、啊，就是造成一个社会很有趣，就应该说我周围的人际关系，因为我是一个大学读一类组的人。
嗯。
然后我高中读三类班，所以我同学就有很多，就是我有很多一类组的朋友，跟很多三类组或是二类组的朋友，
嗯，
然后就发现两边的立场超级两极，
嗯，
就二三类组就是妈的，就是缺点你还不承认，然后一类组就说，嗯，没有啊，就是比较玩文字游戏，这就是人为疏失或什么之类，就大家对整个政府，我不知道是政党倾向的影响呢，还是整个就是文理科的脑袋来看这件事情不一样，这样
有趣欸，
对，你自己的朋友呢，你也是。应该有很多一类组朋友的二类毕业生，
我想一下，我应该是偏二三类组的朋友居多。
嗯，那他们反应是觉得缺电，还是觉得就是没缺，或是觉得怎么样？对停电的反应，
我觉得他们的反应比较像是会觉得民进党没有说完全的实话
哦，
因为我们比较没有在讨论说到底是停电还是缺电。
对对对，
这个议题的本身
哦，
对，可能就只会说。可能就是会酸两句说，看民进党又在说是不是停电这样子，
对对对，
但也没有实际表达说他到底看
怎么看这样
子，
哦哦，就是他抱着一点怀疑的态度这样。
对，可是我觉得可以换个方式想，就是假设你今天是换成一台笔电，
嗯，
然后你的 Chrome 开了很多视窗，
对，
然后你的视窗开了很多之后就开到当掉了， 那这到底是不是你缺记忆体的问题？
哦，算吧，这样不算吗？
对啊，那就是缺电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两个都觉得都
是。如果是这样想的话，就是缺电嘛。
对，
因为你总不能说啊，因为是因为我今天不小心多开两个分页，
对对对，
导致我的
电脑缺记忆体的。是我自己不对，因为看你平常使用方式啊。假如说你平常就是真的就是文书机，然后没有就是很少使用。
那、啊、如果我就是会用那么多个功能的话，
对啊，你电脑就是要跟上这个东西啊，对。
对啊，就是会变成说我平常使用习惯变成是、我每开两个我就要回去关两个、
哦、对
我只要一直维持这样子的
话，那就分区限电了CD 组的准备
这样这样算吗、可能这样还不算到有限电，
嗯，
就是我都比如说我都开十个、我需要十个嘛，
对，
但我要开第十一十二个的时候，我开完之后就要赶快先把前面两个关掉，
嗯嗯，
这样子我就不会缺记忆体，
嗯
啊，但是如果我忘记关了，
对，就跳，
让他就是维持久一点之后啊，记忆体就会没有，就会宕机。
哦，好道理。
那这样到底是不是缺记忆体？我觉得应该是算缺记忆体吧。
对，
因为现在讲缺电会被骂。
缺记忆体原来是缺记忆体啦，
是缺记忆体啦。
我现在身为一个三 C 白痴，风箱都给你带哦，我是真的不懂。嗯，我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这个很，
丹凤眼政府说的算。
这算是蛮基础的三 C
知识，对对对对，就是感觉很合理，对
对
对
啊，就是大家应该都可以
老妪能解，
老妪能解、嗯、所以原本你可能会觉得、这到底是缺电吗或者不是呢，可是你想成笔电的话，
哇，
其实我刚才觉得说喂、那就是缺啊，
就是缺，对啊，就是缺嘛，
如果你再多装两条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嘛，
嗯嗯嗯，因为刚这是最近一次的样子，是你可能开三个分页就突然跳掉，那你可能应该不是跳，就是记忆体的问题。
那这次可能是电脑本身，
对，可能是猫把你的插头弄掉或什么之类的。
那这次的确不能怪，
不能怪，不是缺，对，但是前三次就是缺，就是
对
对。
那
好，那给这个新闻一个分数，我觉得我给他是五颗星好，我觉得其实背后有很多有趣的意义，就是大家两边支持者就只想看到自己想看到，那就是没有什么真的讨论到真的问题这样。
对
对。
我给我的缺记忆体的比喻五颗星、
哦、我真的觉得我也给他五颗星，
我觉得我很棒。
那今天这个新闻有十颗星，五加五。
好，下一个新闻我们也要讨论，一个
有没有缺东西？
薛定谔的状态。
哦，我觉得有没有缺东西，
也算是有没有缺东西啊？有没有？我们要讨论的是一个人，
哎、谁？
这个人到底有没有缺？应该说
缺什
么的？缺记忆体也没错。这个谁？这个人是谁？就是
最近当红关键字。普丁，
普丁，
嗯，
普丁宣布要打乌克兰之后，
对，
就是其实有一部分的人都在关注他的心理状态
哦。
一方面是觉得说他如果恼羞，就是觉得说，怎么我俄军打的两礼拜都还没打下来，
嗯，
就是真的发疯用核武怎么办？
对，听说就是俄罗斯用核武，又有三个人按按钮，可是基本上那两个人都听他的，所以就等于他一个人想按。
普丁跟普丁的左手跟普丁的右手，
对 对, 对，差不多。普丁的左右手，
普丁的鼻子跟普丁的左手跟普丁的右手
，OK，
他这样趴下去就啪就可以发射核弹，
就发了，好恐怖。对，
那所以其实他的心理状态都一直很备受关注。
对，
那我们今天在写一分钟的时候，我就是抓了两个影片的片段，
嗯、
一个是他在俄罗斯自己的安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讲话、另外是他在跟他俄罗斯航空的空姐们聚会，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聚这个会，
对，不知道，
莫名其妙的时候讲的话。
对，
我实在看着看着我觉得他好像有失智、欸、
对，你先抛出来以后想想他有失智吗？我是觉得他应该还没到失智，可是他我觉得他有点就是词汇缺乏，
可是词汇缺乏的感觉应该像川普那样子
哦、oh. ，
就是 the policy is very good. I think it's pretty good. It's good for American people, for the country. I think it's very good.
对，
他可以描述一件事情，
嗯、
但其实他都用同样的词。
嗯，
可是普丁的状态是有点就是跳来跳去。
哦、oh, ，对，他就是我不知道是因为翻译的关系还是怎
样，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翻译的关系，
有点无法描述整个完整的事件，那、或者他想核心想法。
对，我看的那两个影片是应该是有一个俄罗斯人帮他。
对 RT 的就是对一个机器口译，
对，他们可能想要让更多人看到普丁的影片，所以就翻成英文，是直接英文发音的，都没有俄语这样子。然后第一个影片是我在看他那个安全委员会的发言，然后他就讲到说，就是反正就意思就是说他说乌克兰为什么不跟俄罗斯统一？
对，
就是因为他受到西方的什么纳粹主义影响。
哦，
所以才会这样子，
被洗脑，对，
被洗脑，
嗯，
然后他就说， 那后面 有一句话就提到说，他们那边现在就是可能他是说未来乌克兰啊，就是会把一些 军事的力量部署在城市里面之类的，嗯，然后害他们苏联的士兵进去的时候就是会深陷险境这样子。
哦，
英文翻译 是用 Soviet Union
对，
但是我不知道他的俄文是不是真的讲苏联。
嗯 嗯
然后就是看着看着你就会觉得他好像活在就是二战的那个时期的感觉。
哦，你说有苏联又有纳粹这样。
对，就是有苏联又有纳粹，然后他可能觉得他是苏联的领袖，所以他要打击纳粹的势力。
哦，
那然后再加上他讲的话又一直颠三倒四的。
嗯嗯嗯，
就是他像他有一段是在跟俄罗斯空姐讲话的时候，
哦，那段就比较扯。对，
就很奇怪，他是说你看中文的新闻，他是想说他用流浪狗来比喻顿巴斯地区的人民。
对，
就是说他们就是被西方被乌克兰攻击啊扫射啊什么的，这样受伤很可怜。嗯，
对，
光是这个比喻已经很奇怪了。
对，
但你回去看他的英文翻译影片更奇怪。
对，
他就是讲说有一些区域就是有一些我们的人
会受伤
受伤了什么什么的。
嗯，
然后他下一句马上说那个他们就是会这样子一直射杀这些动物。
对，
我们顿巴斯的人民就像是又不是流浪狗，为什么要这样子被别人伤害啊什么的。
嗯嗯嗯嗯，
就是前后逻辑对不上啊。
对，
就是为什么突然讲到动物，然后突然跳到流浪狗，然后哈
对，就超诡异。我一试着了解他，然后我试着归纳出来的结果是他可能想要描述的状况是就是可能顿巴斯人很像流浪动物，他可能会不小心伤到人，可是你们地区政府要负责去爱去关怀他，或者要收容他或什么之类，你不是直接把他射杀，你这样不行啊。
是这样，
我的离最能解出来一个的最佳解应该是长这样。
普丁翻译员，
普丁翻译员，对。
可是我不知道，因为我也不是个普迷。
谁要当
普
迷？普
丁在俄罗斯人民的心中不是一个就是很全能威武，
对，
又很会讲话，很有魅力人吗？
对，
他这样讲话会有魅力吗？
我不知道。哦，回到第一个，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纳粹那个问题
啊，
我刚早上跟你讨论的时候有讲类似的问题，我觉得说他的这些讲这些话，主要是讲给俄罗斯人听的，
嗯，
因为俄罗斯人就是他们整个历史背景下很讨厌纳粹，所以我就是先就是起手势就先把对方打成纳粹，就跟台湾人就是先把人家打成红统或打成亲共派的感类似感觉有点类似，就反正你讲打下去大家就讨厌他了，所以没什么关系这样，所以。我觉得他可能还算某种清醒状态，只是他因为这是太没有道理，因为他们因为泽连斯基或是乌克兰政府太不像纳粹了，可是他就只能从头到尾讲这，因为他在讲新的东西可能会更露馅，更不像，所以他只能从头咬死到尾。
可是他既然他们那么不像，他为什么会想要用纳粹来说服他们？
我不知道。可是就是你跟像路上在我们台湾的语境下面，就是很多人在路上乱指，就是说你可能指一个深绿人说他是中共投入人。那他也会用各种理由来去涵饰他为什么他是中共同路人，你会觉得他这就不是可能是中共同路人，你在讲什么？可是还是有人就是这样抓，
所以他的就是普遍心理状态跟彭文正有点像。
哦，
对吧？
真的，哎，举得很好，哎，对，就是泽连斯基是假波斯，
因为蔡英文看起来就是很正常啊，
哦，
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啊，
对。
然后就只有彭文正你一个人觉
得很奇怪、啊、走不出来，对对对对。
然后，但是你又必须要跟你的支持群众交代，那你就只好一直说他是贾博士，他是
哦，对对对对对。哦，看这样讲彭文正好像哦，对。
可是我觉得有个关键的问题是，
嗯，
彭文正的支持都很相信他，
嗯，
可是俄罗斯人没有那么觉得认同这件事情吧？
开战这件事情我不确定，可是在开战之前，他在俄罗斯的支持率高达七成呢，
所以他们都觉得他那边是纳粹。
我不知道他这个纳粹就是这个纳粹跟开战，我觉得他是有点赌博了。就是我觉得这次加上被抵制之后，可能他的支持要大幅的下修，可能会掉到五成或者是四成之类的。
我是觉得他如果要开战的话，可能会被支持。可是他这个理由，
嗯，
就是
师出无名。说实在
的，我很难理解说。说、嗯、假设他是认知正常哦，
嗯，
他知道他们不像纳粹，
嗯，
俄罗斯人应该也可以知道他们不是纳粹吧？
对啊，
那两边都可以认知到说那边不是纳粹的情况下。嗯，他居然用纳粹这个理由当作他开战的说法，
就是举得很烂，我觉得对。
他大可以说其他比较，
他说美国的傀儡或走狗，可能大家还
比较合理，
因为俄罗斯人其实除了讨厌纳粹以外，也很讨厌美国嘛。
对，而且就是纳粹那时候就 打完啦、
啊。对、啊，
后面冷战那么久，他们应该也很讨厌美国才对。
对对对，
为什么不讲美国？
我也觉得对啊，这个
有效。
这个用词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
就是他，因为他执着在纳粹，所以我一直觉得他是不是活，就是脑袋失智，然后忘记最近的事情
哦、嗯，
所以停留在二战的记忆。
嗯，
他觉得他现在是还在打二战，要
率领
苏联去剿灭纳粹之类
的红军的骄傲这样。
这样想就很可怕
哦、欸。我们今天在吃饭的时候，同龄也提了另外一个，就是假设，就除了失智以外，就是普丁有没有可能被控制、被操控？就他整个行为很像被操控的人，
嗯，
就是他只会重复讲，就是哦，我只能提到这三个点，然后我就只重复讲，讲这样，他就是纳粹、法西斯，我要解放他们，是跟我同个民族的人啊，同学一直讲，然后。就他整个神情也很像，
现在是被红骷髅操控，
不知道是谁，好恐怖。
我们现在正在等待美国队长，目前已经进入俄罗斯境内，快到了，快到了。
嗯，但是其实我先不管他到底是真的失智或被操控了，我觉得就是真的把世界的安危放在一个人身上，真的好危险，
真的很危险。
对，
而且假如说最后搞到后来发现他根本就是失智，
嗯。
那现在大家到底在打三小啊？
对，因为我觉得我看起来就是俄罗斯的士兵也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了、
啊。对啊，那
真的是超恐怖，我真的觉得很恐怖。对，
搞了半天，大家会发现我们只是在为一个失智老人打仗而已，
干超衰的。我觉得死掉的人应该笑不出来，觉得很惨，真的很惨。难怪我因为之前大家一直在嘲笑拜登说什么他失，就是他也有失智的风险。那我们两个最强权的国家都有失智风险。
哇干！
然后大家嘲笑他，我其实觉得为什么要去笑他有什么？后来在他发现原来强权国家领袖真的不能失智。
但至少他们还他们是民主社会嘛？
对，
他
们
有
权力比较分立
的力量。
对对对
对，
嗯，
就是但当独裁国家如果出现这种状况，就
真的是挡不住。对，因为谁敢挑战他，就直接被拖出去。
对，
就是像金小胖一样，就被他去喂狗了。
还有另外一个假设是。因为很多人都在说他的官僚就是一直长期欺骗他
哦，
所以普丁会不会其实他也被蒙在鼓里？他被他身边的一群官僚就是讲说，哎，西方现在纳粹主义盛行啊，他们就是被破坏的啊，什么
他们
要
走说
营救他们，
私底下都在纳粹在扩张的，然后其他人都不相信这样
之类的，还做一些假 PPT， 对 PPT， 然后就是跟普丁说，现在纳粹力量已经扩张到哪里？
哦，
然后他一直被蒙在鼓里。
所以他该不会觉得 NATO 的 N 是 Nancy 吧？Nancy together 叫 NATO，Nancy
together，
对 ，Nancy together，NATO 北约其实是那个纳粹共和纳粹聚会
党，用这个当标题会不会被 ban 啊？
好，
所以他就是可能一直被骗，然后他被骗到他觉得啊不行，我要去拯救他们
哦，
然后官僚
其实他是俄国队长。
官僚就想说：“哇，骗这么骗到现在已经也下不了台了，
对，只能硬跟着。”
然后他一边讲话，官僚一边捏汗。
对，哎、欸，他我看他就是开会真的很屌，就是他开会随便点人，欸、你支不支持开战？然后他就说：“哦，我是看怎么样，这样说支持或不支持，一句话这么简单。”他说：“我支持，好坐下。”他就叫下一个人起来讲话。然后我就说：“干啥小？这郭台铭哦，
是三小。”
对，
嗯，所以其实我们讲不出个结论啊，但是
嗯，
就以我目前看他影片的感觉来说，
嗯。
超怪，
对，而且这在凸显了独裁体制的危险、啊、风险在这边，对
对，就是嗯，如果是个蠢蛋当政的话，就完蛋，
真的是完蛋，冲动的蠢蛋更危险。对，
好，那我们来给这个失智新闻一个分数，
我给三颗星，我觉得蛮趣味，对，嗯，
我给四颗星，
哦，
也蛮有趣。那我们下一个新闻有没有比上面这个更趣味呢？
嗯，我们看赶快买。好，下一个也是跟乌克兰相关，这是一个在。长期住在乌克兰的中国网红，他叫做杰森，
杰森史塔森，
杰森，我一直想杰史塔森。好，杰森呢，就是他有一个乌克兰女友或者是老婆，
好，
然后他常常就是在国外，就是就是类似像那种卖老婆的网红吧，就常常秀他老婆很漂亮啊，然后就讲外国分享一些就是乌克兰事物这样子。
嗨，
好，那这次真的打起来了，然后在打起来的前两天呢，他就说。其实呢，就是在基辅这边啊，还算是蛮安全的。那就是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快打仗了，那物价啊，或者是就很不稳，然后房价也一直掉下来。这时候进场啊，买地啊，就是可以大赚，估计啊，接下来也可以大赚一笔。这样一年以后，你把它涨高高的把它卖掉，我看是没什么问题。
他是说在什么时候降下来？
他说现在已经降下来了嘛。我现在把它买、
哦、开战前，
前一两天，他说以前可能200万的房子，现在可能卖个50万都没人买，这种感觉。
通常看到价格低的时候要买是 一个投资策略没错，
对，
但是他可能忽略了要研判一下未来的情势的走向，
对，然后他就提倡大家，然后过两天打起来，他就说我现在没地方去，我要逃跑，
是那个柴犬图。
然后呢，就后续呢，他就跑出来说：“哎、我对不起，我要收回我那天话，就是那个房子被炸烂了，根本没什么那个。”然后他就说：“就是接下来他几天就是卖惨，说我已经没东西买东西吃，我好可怜，请大家抖内我。”就是然后还在直播上带货，人家在逃跑，他在带货，我不知道在干嘛。
现在真的是都被炸烂了，真的应该真的被炸了吧？
我觉得好像还好，因为是总不可能整个城市都被炸烂，所以一定有地方被炸到。可是
他
家应该没事。
被炸到
哦，要那会到没钱买房子买吃的吗？
就是他就贷款买了一堆，然后就被炸了，
活该。没有，然后就是他就是在卖可怜，很多人就说啊，大家都中国人自己，然后就疯狂的刷火箭，然后什么捐钱给他嘛。嗯，然后隔天呢，他就是买了花跟巧克力，然后送给老婆说：“老婆好，我爱你，生日快乐。”什么反正不是生日快乐，就是反正就是突然跑出一笔钱可以宠爱他老婆这样。嗯，那大家想说，干你不是昨天连吃的都没有吗？还跟我笑。然后就马上穿帮了，他们就有人说啊，这个人别再信他，这个骗子这样子。
所以他是拿那些网友刷的钱给他，还是这样？
我就不可能马上可以有东西提吧。然后他说我，他肯定就说我虽然苦，可是我不想苦到我老。
所以他也觉得比老婆激进。
我不知道，反正就很胡乱，就是整个前言对不上后语的一个奇怪的网红。
中国人怎么都是这种奇怪的东西啊？但是他们也是有些头脑清晰的，
对
的网友存在。嗯，我们那天有接到一个就是。连珠炮的骂那些在中国境内然后挺俄罗斯的小粉红。
哦对。通常呢我们一个就是在央视一分钟里面一个小 tips, 就是我们在做影片的时候我们不会截超过30秒。
对。
就希望节奏好一点。
对。
然后那天他骂了那个大概45-50秒。
对。
然后我们就试听一下说要剪到哪边呢，剪不掉。可是听完以后说体感15秒。
好，可以放。
可以放。
他是讲很顺、
欸。他真超顺。
但我有点难重现他那个顺畅的骂法。
对 对, 對，这太厉害。我觉得这是中国人一种才艺。
对。
中国有些人真的骂人是听得是舒服啊。
对，他就是他就说什么啊，你们这些小朋友这么爱打仗，你怎么不去解放台湾呢？
对、啊。为什么你可以在网络上怂逼跟这什么在恶逼之间切换自如呢？
就蛮强的。
蛮强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一下我们上个礼拜五。嗯。这个时候是那个是几号啊，上礼拜我应该是3月4号那一天的央视一分钟，
对，
有这一段
他的演出，
摘爆的精彩演出，
对，嗯，好，我们来给一下这个各种中国网红的分数，
我觉得是蛮有创意的啦，嗯，就是他们很多表现会让你觉得说，欸，他是不是也失智了，就是有点不在状况内的感觉。
哎，我听说就是，我觉得中国人就是这个商人的性格，就是。彰显无疑，就他们有温州买房团，就是真的是逢低买进整团的温州人，然后就进来在基辅全地然后狂买这样，然后他们现在全部被套牢了，惨啊！
这
房想发战争财，
这件事就是告诉我们，投资之前要先了解一下国际情势，
对，
然后、啊、
不是逢低就要买进呢、
欸。啊，如果你没有办法，如果你不熟的东西就不要买，嗯，这是一个基本的道理，嗯。啊、你不要觉得什么国外的房地产很便宜就瞎买一通，嗯，你有可能不晓得那边很快就要打仗，嗯，
对
之类的，对，嗯，警告大家。
好，我给这个新闻2颗星，
我给他4颗好了。
好，
接下来这个中国的他算小粉红吗？
应该算大粉红，大红，
但他是一个比较有心的小粉红
哦。
对，他是说。他也是同样也是在关心乌克兰跟俄罗斯的战事，嗯，他当然是相挺这个俄罗斯这一边的，
对。
不过他挺的有一个很特别的理由，嗯，他觉得俄罗斯要赢，
对。
如果俄罗斯输的话，北约
很不好的状况，
北约就会把中国交给蔡英文接管。
我不要中国交给蔡英文管，
哈？
到底讲什么？
他的这个这一串话到底有几个逻辑漏洞？
他前面说。我要捐6000块给普丁总统，我希望他发射核弹头去炸英美法三个国家，哪里人多炸哪里。然后后面就是那个原因这样子。哈，第一个，普丁不会因为你捐6000块人民币就发核弹头、欸，
是觉得普丁会开一个直播，然后你这样刷火箭給
他，对，他想刷火箭给刷核弹头，
刷一个火箭就发一个火箭，这样
對，发一个火箭。而且我觉得他是有点失心疯的状况，就是他的职业好像是工地的保安。嗯，这个职业我猜在中国应该没有到月收应该不到很高，就是6000块可能已经甚至超过他的 一个月的薪水之类的，
我觉得绝对超过，
绝对超过。就是他真的很拼欸，就是是真的很希望赶快发射核弹头去炸，就是西方国家人多的地方。我觉得走火入魔吧。
所以他基本上就是一个已经被中国跟俄罗斯这一套洗脑彻底的。
哦，对对，洗到愿意就是撒撒给油这样子，把所有东西奉献出来这样。
那是北约为什么会接管中国？首先，北约会为什么会管中国这件事情，就
哦，他说就是俄罗斯倒了，北约就可以专心的围起来对付中国，然后占领中国，然后再把中国交给蔡英文。
可是北约会在乎中国吗？
我不知道，而且北约是一个防卫性的组织，
对啊，
它不是一个共同一起出兵打人的组织。
因为北约是北大西洋嘛，那边嘛，
对。
然后，但中国这边已经要到太平洋了，所以你可能要担心的是什么？泰约，
或者担心那个东南亚国协还比较有的那个，
对，嗯。所以他可能也不晓得北约这个组织到底是干嘛的
哦，
知道北约是跟俄罗斯作对。
哦，
跟俄罗斯作对就是跟中国作对，跟中国作对，如果他打赢的话，就会把中国给
平等，又要列强割据。因为我觉得，就是中国的现在共产党论述很喜欢贩售那个，就是清朝那时候被欺负的那个情绪，这样对不对？
所以他感觉北约是八国联军，
哦，应该是八国联军，他应该这样理解。
那他，你这位保安觉得中国会输，这样是不是入华？
是不是？
是
是
是入华，好，不好意思，入华。
你以为他像中国跟清朝一样吗？八国联军打就不行了吗？
入华了，入华了，
六千块直接拿走了，直接收走了，一颗核弹头都没发，
帮你充国库。然后接管中国，然后给蔡英文。
为什么要给蔡英文？
为什么给蔡英文？
是一个什么？当初那个雅加达会议还是怎样？就是现在就是蒋介石的接班人是蔡英文就对。
在他的心灵中，其实蔡英文才是那个正统嘛。他觉得会被归回去管，
因为他觉得就是蔡英文应该是像汪精卫或者是就是
哦
溥仪一样的角色，对。
哦，就那个魏政权，
魏政权，对对，
或者是那种测试，
对，
就是我们本家的那个权力会被测试给夺走，
哇
的感觉，
嗯。而且他最后一个槽点是，蔡英文真的想管中国吗？或者蔡英文管中国真的会比习近平差吗？
对啊，
我实在是不知道。
首先，如果是蔡英文，我才不想管中国。
对对对，就真的
干那么大，谁要管啊？再来，应该也是不会比习近平差了。
对啊，
对，所以好，我是觉得。希望工地保安可以好好把他的钱留着。
对对对，就是、希望他不要找到俄罗斯的账户可以捐掉，我好害怕，他很怕容易被骗钱那种。
对，要特别小心那种诈骗集团。
哎，对，现在如果有那种俄罗斯劝募会之类，在中国，
对，他就传一个简讯给你
说，很少哎、
欸，什么来一人捐一千发射核弹头救俄罗斯，然后
就
这钱就被骗光了。
哇靠，一本万利哎，这有人看这样赚钱，借汇钱给我们。
对啊，如果诈骗集团就是成功用这个骗到钱的话，我们要的不多。
我们私下好谈，对，
我们抽5%就好。
对，五趴就好，
五趴就好，五趴很少吧？
5%，
对啊，反正你们赚那么多，
中国的5%可能就蛮多的。对
啊，然后不要直接汇给我们，
对，转几手来，
要转几手，我们私下聊，
私聊私聊。你、欸、看，这真的会赚大钱，因为就像我们很多人想要去
海削，好不好？
像不是最近有什么 Airbnb 订了不住挺乌克兰嘛？
那对对对。
然后中国现在有很多人去，就是买爆，就是俄罗斯大使馆的周边商品挺俄罗斯，所以他们现在有一个浓厚的想挺俄罗斯兄弟的情绪。
现在随便瞎开一个电商网页，说这是就是要乐捐给俄罗斯的，
对，
就赚爆
赚爆，
而且要开什么你知道吗？就是开那种就是军人的装备
哦，
就什么比如说6000人民币捐一把枪，还是捐个子弹、
哦，
捐个什么防弹头盔，
好屌哦！
或者捐个什么粮食、捐油，
嗯，
我干，我觉得一定赚包。
然后进场歌就是一个俄罗斯人，一把枪，一颗子弹，咻嘣啊！是什么东西？
对，
那台湾人好骗吗？如果我们现在说帮乌克兰募集这样，什么是
爱心，可能
也蛮好骗的，
生
活物资，对，嗯，
对，所以台湾自己在募捐的时候要稍微小心
小心一点，对。
但官方的讯息很早就出来了，
哦，对 对,
對，
他们有一个
会捐错，
对对，嗯。
好，那我觉得我要给我的发财计划5颗星，
我给他4.5颗星，
我已经想，我都已经想好那网页要怎么做，
我在想好那2.5%怎么花了。好，今天的精选新闻呢，是一个英国的故事。大家知道，如果有些人去过比较靠近北欧附近的国家玩，
嗯，
就会有一些经验。就你吃东西吃一次要小心一种东西，
猴子。 我是在台湾、
哦、台湾就小心猴子，对对对，在那边要小心海鸥。
海鸥，
嗯，我周围也不少于一个朋友，两三个朋友吧，就是有发生过就是海鸥抢走他的食物的故事。
嗯，
他们海鸥非常嚣张，就唰，他就会把你汉堡啊，把你什么东西咬走这样。
看这么几白，
对，
那他们真的会吃吗？
会，他们会吃啊。就海鸥，哦，我前天才看到一个海鸥吃吞掉整只兔兔的。
我看那个好可怕、哦。
对，你有看过吗？
我有看图片，但我没
看。对对，他真的是把这个整只兔子吞掉，然后吞到整个脖子肿起来，像那卡通一样。哇，看好挑海鸥，真的能吃？
有这么好吃哦？
对，而且都吐毛哎、欸，
而且他这样吞得下去。
对，而且吐完怎么消化？我以为他会把它啄开之类。好，走远了。变成生物解剖学。好，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故事呢，跟海鸥也有关系，在那个英国的普利茅斯市，对，然后就有一个男子，就是海鸥，就是又来抢他的东西。
嗯，
他抢完的时候呢，海鸥就把他咬走了嘛。可是海鸥就很嚣张，有时候抢完会站旁边，对不对？我吃了怎么样？咬我啊？
嗯，
他就把那海鸥拿起来咬，
哈，
他就咬海鸥以示报复。
所以海鸥把他的东西先抢走了，
对，然后他就把海鸥
抢去旁边吃，
对，
然后他把海鸥抓起来吃，
对，海鸥咬他的食物，他就把海鸥抓起来咬，然后咬完就把海鸥摔在地上，然后他就被罚钱了，
是违反什么动物保护法？
对，那个伤害野鸟罪。
所以海鸥嚣张到觉得说，林北就在那边吃，我看你也不
能
动、啊，
看你不
能
动，就被谁咬还被摔，然后那男人被罚18.5万台币，好贵。
那我还是给他吃好了、
啊。对啊，看海鸥真的有够秋。
看，所以海鸥是杂食性哦。
对，
他们是因为太常有食物在那边吃，然后人类也不敢对他们怎么样。
对对对，就是予取予求嘛，就是啊，免费的食物来源。
所以这个保护法是不是有点过头
了？可是我是觉得这个人本身反应哦，因为大家可能不爽，会把东西抢回来，或者是想呼呼把他赶走之类，他把他抓起来咬。
可是你被咬走之后，就也不能吃了吧？
嗯，
那。对啊，
他不是把食物都起来抓海鸥起来咬，我觉得
我就觉得赶走 OK 啦。
哦，对对对，
或是你就是想
不爽拿东西石头丢他，可能都还可以理解。
泄愤，
对对对，
可以理解。
可是你咬他，这很像小朋友处理的方式。你咬我东西，那我咬你东西。
可是我东西要被你吃掉，是不是？那我就吃你。
对，赚，然后吃完再拿起来摔。
原始的报复心态，
真是我觉得应该理智真的断线。
那所以在那边吃东西的时候。就是在路边散步的时候特别容易被海鸥袭击，这样。
对，就是如果你在靠近可能河海之类，对，就是海鸥在出现的地方，他们是真的是随时就会攻
击。那所以有需要带一些东西先给海鸥吃吗？
没有用吗？我觉得你就是被吃一个，可能一群人就假货到手，我就全部都来了。
那还是比如说你带一包什么小熊饼干之类的，就撒在地上。
我觉得你可能就是要吃那种就是很小不会被咬到的东西，或者是就是不要带东西去那边吃的。你可能吃就是小熊软糖，可能它就咬不中吧，可能会咬伤你的手之类的。
那你手还是被咬到
哦。嗯，
可是海边不是什么情侣散步的时候，可能就会吃个冰淇淋啊什么
哦，
喝咖啡啊，
海鸥会不会抢冰淇淋？海鸥会不会抢喝的呢？
对，海鸥会不会抢喝的呢？
我觉得他们好听说都抢吃的，所以海鸥应该是也不是有点一定的智商，他应该是觉得是这种吃的，就是大型汉堡类的，他咬走可以三明治，那可以咬走可以吃一顿这样。
所以要在这边吃一些特别
流质食
啊，吃一些有祖先的东西。
哦，真的耶，
马人在咬、啊，插包在抢啊！
可是鸟会会怕吗？
报复心态，
在那边吃关东煮的，
对，我就吃一整串串烤，怎么样？或者是吃那种，
或者吃鸟蛋，怎么样？怎么样？我就是烤鸟蛋，怎么样？有竹签又是鸟蛋，
有种你吃啊！
你吃我，
我看吃不吃得下去。
那种鹌鹑我也照吃，
或者是吃很多骨头的
哦。可是我觉得
海鸥吃鱼吧，他们应该不怕，
他不怕骨头啊，那只是兔子的吞
鸡啊，对哈、哦，
看上去可能祖先真的也不怕哎、欸，
啊，是那种很化工的、很毒的东西
哦，毒死他，重咸重甜这样吃那个鸭血这样，辣死
是那种加很多盐的
哦，
或是总之是很不健康的东西，慢性制裁这些海鸥
哦，还是去哪就会发电的东西，讲到要咬，然后就被海鸥抢这样，
干这点太过分，
去电它。啊、哦，对不起，我已经反社会反鸟类人格，
你已经变成那个人的一份子，
我就变复仇者了。嗯，
好，我们不要这么就是仇视野生动物。
对，
就下次就可能带一些障眼法去就好了。
嗯，
我们就带两个汉堡
哦，
然后你先把一个汉堡往上丢，
嗯，
然后赶快把那个吃掉。这样，
我刚想到一个母汤的，我想说如果带丢走去，他会吃掉它吗？
有可能会被咬走吧？
哦，好像会。他可是我以他应该会照吞下去，然后就给洗，
对，
无法消化。
环保团体
好邪恶的。
好，那我们给这个竞选新闻一个分数。
嗯，我给 3.5。我觉得就是实在是用咬的方式来报复海鸥，真的蛮有创意的。
我给他四颗。
嗯，
够原始，赞
赞。
好，那么以上就是本周的点球地下电台节目啦。那欢迎各方大佬呢，然后拿你的东西啊，我们节目业配。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也可以上 Apple Podcast 上面留下你的五星评论或是你的五星留言，
还有 Spotify 也可以哦。
对，那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是批评指教，或是单纯只是想找我们聊天的话呢，可以上 IG 找我们。那我们的 IG 账号是 iXRadio EYEXRADIO。
已经1600多个追踪者了，
赞赞
赞。
等到2000的时候，我们就
去大安森林公园放鸟大家。
等到2000的时候，我们就去大安森林公园放鸟大家。
这是到底真的要做？
我们就去那边放鸟大家。所以，
然后他就把我们当海鸥拿起来摔。
没有啊，他们我们会放鸟，所以我们不会去，
见不到我们，
对，我们见不到。那就这么约定喽。好，再见，拜拜。